我们现在继续看率性之谓道。我们研究儒家学术最重要的就学道，那么道的学好了，自然就把这个我们人人感觉到这个生死的大问题啊就能解决。为什么这个生死大问题能够解决呢？我们先看这个刀这个字啊，率性之谓刀啊，率性就是孙，率当孙子讲，孙这个性啊，率当孙子讲就是汉儒郑显呢、郑康成啊，他的解释叫顺乎本性啊，这叫做道。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要学道的时候，首先明了道就是在我们本性之中。我们要把本性明了之后啊，我们这个一举一动起了任何这个心里起了任何一个念头，都要顺这个自己的本性，那么这就是道。那么这样顺乎本性就是道的话，何以能够解决生死问题呢？下面这个有四个字，吉兆湛然。吉是一个最安静的一个状态啊，说状态这是一个好，这是勉强说了，因为心它就没有形状的，那当然谈不上状态。不过不讲状态就没办法讲了，那么是最安静的这么一个状况啊。这是吉兆呢，它是一个它有这种功能，就像一面镜子啊能够照出来，有照明的作用。我们每个人的本性啊，就是吉兆这两个字。湛然呢，湛然这个湛字啊，就是像一盆水在那里温风不动的，一点的这个纹浪的这个波纹都没有啊，一平如镜啊，很清清楚楚的。这个澈清可以见底啊，那就是湛然，就是形容吉兆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啊，吉是最这个静态的，兆呢它也是静态，但是它能够照明，它能发出这种作用。这两个字根据哪来的？也是孔夫子啊在系辞传里面说出来了，他有两句话，这两句话就是说，吉然不动，吉就是这个吉字，然就是下面那个湛然的然字，既然不动啊，不动一点动态都没有啊，下面就是呢，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感呢，一有感的时候啊，就通了，通什么呢？通达天下之故啊， 孤是故事讲故事的孤啊，那孤就是有个狮，当狮子讲。感而遂通，能够通达通晓，能够明了天下的一切事情，这就招啊。孔子讲这两句话，就是这个即召这两个字，指的就是心啊。孔子在系辞传里讲的是太极，太极是就是周易的本体，易经这一部经的所讲的本体就是太极。这部经呢，在最早的时候没有文字，伏羲氏画卦画出来的。伏羲氏那是怎么画卦呢？他是阳观天文，伏察地理，观察这两个字啊，阳观天文，伏察地理啊，他自己观察，观出来以后，他自己天地我们人类这个本体他看出来了，看出来以后他要告诉人家，怎么告诉人家呢？他发明两个符号，一阴一横画中间断了一下叫阴，一阳就一画一横，这两个符号有阴阳两仪，有这两个符号然后构成三画的时候啊，变成这个就画成八卦，八卦的时候每一卦有三画叠成，再叠成三画，六画卦就变成64卦。伏羲氏那时候他的这个一部易经啊，就是64卦了，全部是符号哲学。他道就包括这里。到后来周家文王，周文王用文字解释叫做系辞，在每一卦下边也叫做卦辞。文王的儿子周公在每一爻下边用文字说明叫爻辞。在后来才有文字的解释啊。经过有文字解释，但是没有啊把这个周易的本体没有解释的。为什么呢？周易本体是没有办法解释。这个道啊，老子也讲嘛，道可道非常道嘛，你能够道可以，你说的道可以道得出来，可以说得出来，那就不是永恒不变那个道啊，不是的，道不可以说的。所以从伏羲氏到文王周公都没有把这个本体用一个字说出来，说不出来的。到了孔子就不得了，孔子圣人，我们说他圣人不是随便叫称呼他圣人的，确实圣人，他有发明的。他把周易的本体定一个名字叫做太极。那么定出太极以后啊，他就用这个用各种文字解释。所以说前面提出了那两句话，就是说寂然不动，前面还有一，他说一啊，无思也无为也，一是不可以用思想来体验它，无为也你也没有办法用行为能够表现出来。然后他说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孤，这就解释这个太极的。太极就是心，就是我们本性。 那个周一就是叫我们明了本性的，叫我们开发本性的，本性开发出来就是成为圣人了。那么这个说到这里，率性之为道，即然即照湛然呢、啊？道从本性来的，本性就是即照这两个字。它既然不动，既然不动，只要外物一感的话，无所不知啊，无所不通啊。为什么无所不通呢？我们的本性的时候啊，通达宇宙人生万有一体相通的，这才是汉儒所讲通天地人，叫做儒。那么这是我们先要描的 了解这个至于道啊，我们学儒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啊，就把这个道学好，心心念念的就向着这个道，向着这个道，一旦我们把这个道全部都能够把自己本性完全写开发出来之后啊，我们就成为圣人了啊，成就圣人了，就是无往而不自在了，没有一些世间什么事情也难不住你们了，再困难的事情到我们大家面前我们都没有问题。你说美国现在遭遇到911的那种大事情了，全世界都在震惊，有道就不怕了。如果是真正有道，是美国在位的人，他要懂得道的话，不用说他这个道完全开发出来，就是他明了一点点道的话，他对于这个事情处理的话，应该有非常有章法的，一点不会乱的，而且处理得非常好。由此可知道，我们呢要明了道，不明了道啊，比如说那个大事情呢，就是普通的事情，我们也没有章法了，一处理就错误的。所以有这个道之后，生死大事就能解决了。更进一步就成就圣人了，这是一个至于道。五经里面都讲这个道，都提到的。再下面呢，基于德，德讲相了，体是那个没有形象的。那么这个相呢，从体上面的，能够表现出来的。这个我们修道的时候啊，有几种方法。前面讲那个至于道的时候，率性这两个字是一种方法，现在居于德又是一种方法。儒家的方法很多啊，成为圣人这个方法非常多啊。率性这两个字，率是顺乎本性，你一些顺性就好。怎么顺性呢？我们普通人，我们心里所想的、所做的事情啊，都是为自己办的事情，想为也是为自己着想，不会纯粹为他人着想。 如果说我们起心动念不为自己着想，纯粹为天下苍生来着想，这就是率性的。这是一个方法。现在讲居于德呢，另外一个方法，修道另外一个方法。根据说文里面讲，居什么呢？就是杖尺也。杖是我们手里拄的那个拐杖。年纪老的人或者身体有病的人呢，他走行动不方便，他手里拿一杖在拄着这个拐杖，就是杖啊。尺是什么呢？尺你手里即使拿着这个杖啊，你杖就是拄下去啊，你手里你不能放弃啊，就要持住，不能放。是居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拉了一个拐杖在手里不能放手。还有六书经韵里面，这是古时候有一本那解释文字的一本书，他说直性为德，解释德字了。德这个字啊，现在这个电动打字这个字体啊，就是看不出来它的原来意思了。我稍微分析一下，根据《说文解字》，直心这两个字就是德，下面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就是道德的德字。怎么这个直心这两个字连在一起就是德呢？先看这个直字，上面十，中间是一个，他这个写啊，这是写的不正确的，没有把这个字的原意写出来。中间是个这个眼部的目啊，用这个篆文写就画成一个眼睛是一样的了，横着画也可以。竖的话也可以，就是个目，十目，十个人的眼睛。下面的一横呢，不是这个写法，只是平面的一横。应该照写的话，从左边呢一直写下来，一直下来再横过来，平的横过来，一直一横，这是一个字，这是个古字。古什么字呢？我们叫隐居，这个隐字，古体的隐字。隐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鲜花，这一只好像这一个物体在那里，可以做掩蔽的。那么这个下边是一个平地，一个人呢跑在这一个靠在这个，你把它当作一个墙也好，一个山上一个石头，一个石壁也好，靠在那里呀，后面人家看不到，可以把自己隐藏起来。那么这个你要隐藏啊，十个人眼睛在看着你，十目所视，你隐藏不起来，叫直，这叫直。那就说我们一个人的心呢，自己观想自己，观想自己，我心里这一起来的时候，我这个念头一起来的时候啊，我想伤害人家，好像我自己心里在想啊，人家看不到啊。你研究中国的学问你就知道了，就如同啊，我起了这个心里的念头起来的话，就如同有十个人眼睛看到我的心里，这样我就不敢了，不敢有什么事情我 骗人家欺骗人家就不敢了，叫执行，执下面加个心字，执行呢我心口如一，口里说的话心里所想的事情完全一致的，这就是执心呢。宋朝人家呢，读书人家，读书人家说，事无不可对人言。我心里任何事情，没有不可以对人说的，这就是执心。这个执心呢，就是德。《礼记·大学》里面讲呢，在明明德了。《大学》一开头就讲，大学之道，大学之道，你大上大学的上大学就要学道。你道在哪儿学呢？在明明德。上面这个名字是就是一个动词，就是把你这个下边这个名字是形容词，形容你这个德了，你这个执心，你这个德从哪来？你这德从道里面来的，有道，道是体不动的，有体起用，首先要有表现一个相出来，相出来之后啊，你的相还没有变，还没有变化，没有变坏了，还是明的。一变都变成呢，不是明的，是昏德了。佛法讲的无明，无明就是昏沉的，就是昏德。他这是明德，我们普通人呢，已经这个德了不是明德了，不是明德。现在我们这个不是明德了，但是我本来的德还是明德，还是明德。所以我们上大学学道的话，就要发明我们本有的明德，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居于德呢，就是这样。我们这个学儒学的时候啊，随时就是要把这个德，把这个明德放在心里面。要发明我们这个本有的明德，明德就是由体有了道起的这个相。再看呢，第三个三句话，依于人，这叫用了，有体有相啊。有了相就有用了，比如说我们这一本书，我们就把这本书当作易经吧。易经它的体是太极，太极在哪里啊？太极是不动的，无私无为不动的，你找不到。你找的话，你要把它这个那个伏羲氏画的卦，文王周公用文字写出的解释，孔子的这再用孔子的再解释，那些文字卦画都记在这个书本子里边，这个书就是相。这个相啊，我们读易经的人呢、虽然薄薄的一本书，一本经啊，它里边包罗万有啊，变化这个 就是太多太多了，那庸俗就是太多太多了，哎，所以这里讲庸。一于人庸是呢，庸这后面有两句话，两句话都是庸的。一于人也是庸，由于也是庸。庸之中啊，又分呢、啊，拿一个树来做比喻。这个树有根，下面是根在下面，根呢这长上有一个树干，树干上面呢有枝，有树枝。这都是庸啊。那么这个一于人呢，这是总根，庸的总根啊。那么现在讲一了，广运，广运是研究这个文字的这个一本书。这一啊，当什么讲？一当乙也，一当乙字讲，乙什么呢？一当阴字讲。你凭什么把阴字把乙字解释阴字呢？下边举出根据来。老子啊，这是一部古人的书。老子说啊，祸兮福所倚啊。老子这个一部《道德经》呢，这道理很深的。他说：“祸呢，祸兮，兮这是一个语助词啊。祸是福所倚呀，福所倚呀。你的祸，我们人呢，你遭遇任何这个灾祸的时候，一般人有灾祸了，他不知道。”不知道灾祸从哪来的，老子告诉我们呢、你要知道一切的灾祸啊，从福来的，从享福来的，福所倚，福所倚，福所因呢、因着享福才有了灾难灾祸了，就这样啊。一般人这个不说别的吧，到那个餐厅里面，大餐厅里吃一餐，一餐那个大餐，你的一餐吃下来，杀害了多少生命呢？我们人在这吃是享口福了，口福享完了以后，那个被我们所享的口福，被我们吃的那些动物，它的一股怨气在那里啊，聚在那里不散的。他将来找我们麻烦的，这都是由于将来的灾祸，我们将来是不在这一生灾难，也许死后那个灾难，所以孔子弟子啊，子路的他的学问呢，学的那是非常广泛的，他就问这些问题啊，敢问死啊。我们人在世间享福享太多，伤害多少的那些生命，这一生我们在人世间我们有很多，有钱，有位，有势力，那些小动物有对于我们无可奈何，甚至于同样的人类，我们伤害了人家的，做了种种的这个 对不起人的事情，自己很得意呢，自己在享福了。这都是未来灾难的因。所有的疑呢是隐也，这老子那边也就讲的。疑于人呢，就是这个一切就是从人上面开始，一切就是这个由从人那里做一个这个发动。我办任何事情，为什么办事啊？我因为要学人，我才办这个事情。再讲这个人什么呢？说文说，人是亲也，从人二。大学里边讲在亲民。说文解字讲呢，人这个字你看呢，当亲字讲。为什么当亲字讲呢？从人二，左边是个人字，右边是个儿字。这个人跟前面那个道德就不同了，道德都是纯粹就自己的心的体、心的相来讲的。完全在自己心中的这个事情，自己心中的理啊，这个人就不是这样了。人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人际关系了，就相对的了。前面是道德都是绝对的，这是相对的二人。其实相对的时候呢，我们跟人家相处啊就要亲呢。那么二人为什么亲呢？我们再拿另外一个字来做参考。另外一个字是什么？我们中古时候称呼这个印度啊，以及印度边境的那些国家，叫做天竺。竺啊，竺是上面是竹字头，下边是个儿子。竹字头下面加个儿子啊，那个在广云里边讲，竹是这个竹也，是一种竹子。在尔雅里面讲，尔雅也是古时候一本字典，它是厚也，厚道的厚啊。这个竹子啊，两片竹子啊，两上面是个竹子啊，竹子下面加个儿子，就是这一片竹子啊不够厚，两片竹子加在一起，这就厚了。从那个竹子，那个两片竹子构成一个竹啊，当厚字来讲，那么我们这个人呢，二人，两个人很亲近在一起，既亲近又厚道。我们提起说魔人呢、他是魔人的亲人啊，即使像亲人就是家里的人呢、家里的亲人对待亲人的时候没有不厚道的。比如说父母对待儿女，任何一个父母啊对待他儿女没有不厚道的， 这个亭是没有想到，到了这个古时候那个饥荒的时候啊，没有饭吃的时候啊，那个做父母的呀，弄了一点点一碗饭，甚至一碗稀饭在那里，自己都不肯不舍不得吃啊，这一碗稀饭就是宁愿让他的儿女分开来吃，自己不吃啊。儿女吃了吃了吃了之后，就跟自己吃是一样的。他这就是对待儿女是厚啊，这当亲自讲，人当亲自讲。所以在中庸里面讲，人的仁也亲情伟大。中庸说人是什么呢？人就是人呢，我们普通人呢，我们做人就要学这个人呢，做人学什么呢？亲情伟大，学亲子关系，那样厚道。那么大学里面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第二句就是第三句啊，第一句是大学之道啊，第二句是在明明德，第三句呢在亲民。嗯，在亲民，换句话说，你学大学之道啊，你怎么学大学之道啊？大学这本书是曾子写的，曾子跟孔子修了一生，把他的心得，把孔子的学说思想这个最精要的用文字写出来，就是一部大学，也就是孔夫子的这个教人的这个一个重要的一部经。在亲民的时候，你要学大学之道啊，首先你自己要把自己的明德也把它明出来，也把发明出来，自己发明出来不够啊，那你要是同时要叫天下人都能够明明德了，你要天下人都能明明德，那就是在亲民。你没有亲民这种心理的话，你就不肯教化于天下人了。你把天下人当作自己家里人，当作自己的儿女这样看待，那你自己懂得到了，自己在学到了，你也心心念念地想着你的儿女，你的这个父母，你的这个兄弟姐妹，一起来学道。你把你所学的，你学了多少，你就告诉他们多少。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人呐。应着有人心才肯这么做啊。孔子教学生，你要儒学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你要学个君子儒，不要学小人儒。小人儒是什么呢？小人儒单管自己呀，我把我自己生死问题了了就好了，自己了生死就好了啊。别人哪那是他们的事情，这些小人儒。君子儒呢，要把他的心量扩充扩充，把自己跟天下所有的苍生跟自己一样的看待。这就是一颗人心， 仁慈之心呢，下面呢再讲，这是用的根本，总根呢就是从人上面做出发点。无论我们做哪一行业，你做生意也好，做这个研究世间的学术啊，大理政治，古时讲治国平天下，总根就在这个人上面呢。古时候这个做国君的人，做天子的人更不必说，要实现仁政，他的政治就是因由这个仁政所起的，然后才能够国泰民安。现在讲由于义，由什么呢？这是讲枝干了，这个树的枝干一样的。《尔雅诗言》里面讲，勇是有也，勇当有字讲啊。中国造字的话就是转朱啊，勇当有字讲，有当勇字讲，这两字互相转朱的。诗水，《尔雅诗水》这一篇里面讲，前行为勇，游泳的人呢往下潜到水底，这叫泳，不是在水面上来浮得起来，那就是这个好的游泳选手了。好的游泳选手他会潜到水底，运会里面他讲一什么呢？才能也，书也，各种的这个技术。那么这样说起来，一就是六艺啊，六艺在这个把它规定起来有六种。礼啊，我们学儒家学礼啊，礼乐的礼啊。第二呢就是乐，音乐的乐。第三呢舌，古时候就是张弓射箭，那现在就是那个学军事，这个鱼就是现代人的学各种驾驶，你开汽车也是驾驶，开火车，开这个飞机啊，开轮船，这都是鱼，在古时候来讲都是鱼。书就是学这个文字啊，文章啊，那个书字就代表读书的书，书数目字就是现在研究数学的书。这个六种，礼乐射御书，书六种。除了这个六种以外，还有没有包括进去？还有很多。那下面几，即是一级百工技能，这都是有一啊。由于义就是包括世间一切啊，礼乐就是孔夫子讲这个办政治，就是用礼乐来办政治啊。我们现在讲这个法治，政治要定出哪个国家都有宪法，宪法 以下的有各种这个各种法律啊，定出种种的法律出来，依法来推行政治，叫法治。古时候他是孔夫子注重叫礼治，用礼来治。他这个不同在什么呢？法治叫人家呢不敢做坏事情，不敢作奸犯科，不敢为非作歹。礼智就叫人家了，不愿意呀、啊，不自己不愿意做了一些这个犯罪的事情，这个大不相同啊。所以礼还不算，乐用音乐，音乐更和谐的。所以这个孔子就主张啊，用礼乐来办政治，用礼乐来办政治，你想看，这就是一个既是政治又是艺术的，太好了，一同和气啊！用礼乐来办教育。一般受教的人不是像现在啊，念书念得很苦，感觉这是压力很大。用礼乐来这个教育的话，一般人在这个艺术之中，一边学一边享受。不但如此啊，用礼乐教育，在礼乐之中就学道。礼乐为什么学道呢？你看这个游子讲，前这个牵到水底下，你这个六艺啊，每一艺包括百种技能，讲到最彻底的时候，都能通达道的，都能教我们的明了自己的本有这个道。这是中国的学术啊，它是讲远的了。你从任何一方来研究的话，研究到最高的目的就到了道了，就能游泳呢，游到底处就进了道了。所以礼乐，用礼乐来这个，它可以这个推行政治，可以办教育。可以直接的就可以这个修道。儒家的修书就是整体就是在这个一方面那个用艺术陶冶了我们的性情，一方面就在这个享受之中啊，明了自己这个本性，解决了这个自己这个生死的问题呀、啊。成就圣人之道，这个今天呢，把这个提纲，向各位啊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介绍，后面呢就把这个五经里面，每一部经呢提出一部分来，我们这还是很简单的介绍，介绍之后啊。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中国文化了，我们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到现在，还是这样好，有这个道在当中啊。好了，谢谢各位。